上周末，数百名华人在波士顿举行集会，抗议亚裔细分法案。所谓亚裔细分，指的是医疗、公共教育、社会福利等部门在搜集人口数据的时候，在族裔这一栏将亚裔细分为华裔、菲律宾裔、印度裔、越南裔等等各个族群，来让人们进行选填。这样，相关部门在统计数据的时候呢，就可以按照不同的亚裔细分的族群来分开进行统计。这一法案目前已在加州、华盛顿州、明尼苏达州、纽约市和罗德岛获得了通过，其他的一些州和地区也正在商议之中。这一法案在美国的华人社区当中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甚至有人称这是美国政府针对华裔的歧视行为。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就亚裔细分谈谈他们的看法。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华人协会会长薛海培先生，另一位是亚裔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执行主任李忠刚先生。欢迎二位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
我们刚刚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个所谓的亚裔细分的政策啊，其实更通俗来讲，就是说现在可能在政府层级的手里面掌握的这个数据啊，是亚裔作为一个大类的相关数据，比如说收入的水平数据是吧？那么这个亚裔细分的政策呢，是希望未来这个相关的部门所掌握的数据可以细分为，比如说华裔的收入水平的数据、菲律宾裔的收入水平的数据、那么越南裔的收入水平的数据，这样的这种细分的数据啊，其实这是一种人口数据的统计方式。为什么这样的一种统计方式的改变会如此触动这个华人社区的神经？李忠刚先生，您的看法是怎样的？
我觉得这次这个数据统计远远超出这个数据统计的范围。在我进一步给这个我们这次华人的这次可以说 movement 这个运动啊给大家做介绍之前，我想先做一个这个评论啊。我觉得这一次华裔社区反对细分，应该说是过去在加州反对叫做 SA5， 然后呢后面有这个Peter Liang的这个 case。然后呢，还有这个，当时也有这个西小星啊，这个Sherry Chen， 过去这个海培在这儿也工作很多，应该说是这些事情的一个延续。但是现在我很高兴看到啊，就是华人社区啊，现在在进行政治参与和维权的这个行动当中，通过现在到目前为止的行动，应该说是既是更加理性，也更加感性。所以我是非常看好这一次，就是体现出我们华人社区的政治素质在提高啊。这个政治素质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华人社区已经开始读得懂这些政治语言。虽然这个法案上来以后，只是讲我们只是想需要一些数据，主要是可能从这个亚裔的健康这些着想，但是华裔呢，这次特别我们华裔啊，这个作为应该说比较觉醒的亚裔社，政治上觉醒的亚裔社区，我觉得大家看它是很清楚，很明显呢，这个还是一种叫做族群政治，或者说这个身份政治、肤色政治的一个延续。大家很容易就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你要这个数据干嘛？当然后面有各种各样的支支吾吾的解释，这个我们可以继续讨论。但是这个我们现在的华裔社区看得很清楚，这个就是还是要根据不同的肤色甚至不同的小族裔来决定某一个人得到什么样的政府的福利，得到什么样的照顾，特别是在我们华裔感最关心的家长最关心的小孩入学问题上，会把种族的因素揉进来，而不是根据每个个人需要得到他的收入情况而需要得到的帮助。所以现在回到这儿，就是这次我们亚裔这次反对细分的人应该是看清楚了，我们反对的不是数据，不是统计，是反对的这种依照肤色和族群进行社会资源分布，特别是高校资源分布，我们这是我们无法接受的。
但其实华裔社区虽然像您刚才所说的有这样的一个政治运动啊，但是也对于这样的一个这个数据细分的法案或者说政策是有不同的声音的，也有很多的亚裔的这个人士是支持这样的一个法案的。我想听一下薛海培先生的意见。
我先讲一点哈，今天这个我这个今天来做这个嘉宾做这件事呢，我只代表我自己，也不代表我这个任何我所参与的任何其他社团。这个我本人呢，先说对这件事立场是我既不支持也不反对，我本人还在不断的了解中，包括几天前我们还在不断的和支持这个法案的一些 组织跟他们主要的一些负责人在了解他们为什么要推动这件事儿，我们也想知道更多。我相信其实呢，相当一部分华人这件事情是不太了解的，也就是说这件事来龙去脉，为什么这些团体会在这个时候或者这几年来推动这件事儿。但你刚才讲了一下，你说这个现在政府的这个这个数据其实是亚裔，没有花那么细。其实到目前来讲的话，不管是从联邦的这个人口普查，或者是这个 CDC， 我们就是预防传染病的在亚特兰大这个中心，包括我们还有一些这个 Homeland Security， 就是这个国土安全部的很多资料，这些都已经是大量的把亚裔按照现在可以说是七类已经划分了有二三十年了。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是不是还要再继续细下去？那么当然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是一个联邦的一个政策，还有一个州的政策的差异问题。那么州政策上，我现在想讲的就是说，今天呢，我想就是多从我所了解的这些组织，他们为什么要推动这个事情，来提供一个不同的，或者是有点更多的这个从 background 呢，从背景呢，多点这个资讯给大家。
是。那么根据您所了解的这些支持这项法案的这些华人团体，他们支持的理由是什么呢？
对这个团体，对这些法案支持的最主要的团体还不是华人社团，是更多的是一些东南亚的这个少数民族社团和一些这个泛亚裔这个社团，这是最主要的。我到今天为止还不太知道哪一个大陆社团，比如说大陆华人社团，公开支持了这件事儿。当然，这个公开反对这件事的社团我也不知道，有可能有一些哈。就是支持的原因呢，我想从他们的角度来讲呢，据我们的了解，主要是说，因为呢，这些是我们亚裔呢，几十年呢头上戴了个帽子，所以叫模范少数民族。那说模范少数民族很多指标之一，就是说，比如说高收入、高教育程度，是吧？这个社会地位也比较不错，跟贫穷、犯罪各方面需要政府支持的这些项目呢，指标都比较好。但是呢，随着这二三十年来的这个移民的不断改变，那么亚裔里面有大量的这个，尤其是东南亚的少数民族，他们呢各项社会经济指标都比较低。其实包括我们华人也有一部分，其实华人是一个非常两分的这种叫做 bifurcated 这个 data， 他们相当一部分华人非常成功，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华人，就是我们所谓加拿大这些华人也不是那么成功，就是他们其实也有一定的这些细分的一些，就是说能不能得到好处，我觉得有可能是可以得到好处。但总而言之是东南亚这些为主，他们认为，但他们也说服了亚裔这些推动这些团体来帮助他们一起推动，主要是在教育、在医疗、在这个社会的一些指标，尤其是在一些地方，大量的东南亚民族呢，他们是群居在一起，形成了一些独特的社团，比如说明尼苏达、加州和威斯康星。
是。正像薛海滨先生刚才所说的，这项法案的主要的推动者是那些亚裔群体当中的少数族裔，或者说是相对劣势的一些族裔，他们在推动这样的一个法案。那么他们所支持的这个理由呢，就像刚才薛海滨先生所说的，是因为你把跟华人这种可能是平均的教育水平或者是收入水平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族群放在一起来一块统计算平均值，等于是拉高了他们的各项指标。那么本身如果单独统计的话，他们是可以获得一些政府的福利的啊，也是获得更多的资源的分配。但是跟华人在一块统计的话呢，可能政府一看，哎，数据挺好，就不需要再扶持他们了。所以对于这些亚裔族群当中的少数族裔来说，他们会觉得不公平。您有何回应呢？
是这样，虽然这个东南亚的一些族裔，比如说柬埔寨裔、老挝裔，对吧？你如果你要看看这个统计数字，确实他们在教育啊，在收入方面相对来说落后，也有很多历史的原因。那么虽然他们已经很多年了，是需要细分。他们希望细分，但可以理解，他就希望细分以后，他能更多的从政府获得资源。但实际上这个推动者呢，因为毕竟华裔是比较大的族裔，当然也没有那么大，我们印度和我们的人口差距好像我们是4.8亿，他们甚至是480万，我们480万，他们400万。但是所以呢，我们有一些这个华裔的政治家就冲得非常的在前面，但这就正是我们担心的问题。为什么呢？你比如说到这个贫穷poverty rate， 就是贫穷的比例，那么呢，这个华裔呢可能在个10%，他们可能在个20%，这个从统计数字来说已经差别相当大了。但不要看到这个，虽然差别这么大，但是实际上它的交错不是说华裔都很富，柬埔寨裔都很穷， 我就认识他，包括他们越南裔，就是家庭情况很好的。为什么到了今天？我知道啊，海培，其实我们经理的时候经常会辩论这个事情，自己吃吃午饭的时候，因为我们在比较近。那么呢，这个会提到谁？我并不同意有些WeChat 微信群里面就觉得你好像是这个铁杆的这个支持细分，这个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个误解。但是呢，不管是你是怎么想，还是说你的很多朋友，确实有很多人是支持细分的，像江阳都是挺不错的人，对吧？那么你能不能替他们来跟我们解释一下，就你觉得他们会怎么认为，就是为什么不能我们说分配政府资源的时候，我们照顾到谁的时候，不能根据他具体的收入和叫 social economic status， 根据他家里情况是不是单亲，家里过去有没有大学生，通过这些就是真正让需要的人能够得到帮助。但从这个可能对我们自己这个共和党这边的理念，我们更讲究我们要帮助那些你真正想得到帮助的。如果你自己躺下来是不是帮助，那是另外一个议题，再给我打一下岔，对吧？就是即使我们要帮助他，是不是应该根据他需要帮助的情况，而不是经过他族裔？因为也有这个族裔里面，你比如说奥巴马的孩子，他就虽然是个黑人，他就不应该比一个普通的华人的工程师的孩子更需要得到帮助。能不能通过这个角度解释一下？
据我所知就是说，刚才你提到这些问题，比如说从经济和社会地位这个角度来划分这个政府需要扶持对象，这个呢，应该说在联邦政府这一级呢，当然有些联邦和州一级联合了一起，已经有一些这个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 program， 对吧？比如说你的，如果你经济收入非常差，你也能享受 Medicaid， 对吧？如果你是这个住房也完全这个收入很差的话，也有联邦政府的补贴住房，也有这个 food stamp， 对吧？这个食品券。那么这些呢，就已经针对了一个，它是不是按族裔划分的？那么现在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在州一级，尤其是在一些州可能东南亚的这些少数民族比较多的地区呢，他们为什么想细分出来？就是说，除了联邦政府或州政府这些已有的大型的这个人人都皆知的，按照经济收入来平衡的这些支援项目的话，如果能把这个 data 那个数据能够再细分点，比如说再增加，比如说选举的时候的双语帮助啊，对这个我们亚裔很多孩子，这个从高中开始一直到大学，心理健康也很差劲啊，这个语言方面是吧？语言方面这个教育的这些不同，你比如说东南亚那些孩子们，我们是担心的孩子怎么，我们这批人担心的孩子怎么进藤校，对吧？但东南亚这些孩子的家长，他们更关心的是能不能把高中读毕业，这些孩子不要去犯罪啊，这些问题。所以他们也觉得呢，就是说因为州政府有很多 program 是针对社区的，就是所谓 community based program， 那么如果他们知道在哪个地方这个亚裔这个人群什么样的人群聚集比较多，那么这样可以把这个政府还有一些社会资源，比如说天主教啊，这个路德教的一些 charity， 他们可以把这资源往那边靠放一点。那么当然就分到这个地步，到底它的功效有多大，这个是不是值得这个州一级政府去反复折腾，对吧？重新把这个表填起来，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是可以问的，也就是说
成本的问题，
对吧？还有带来了心理上的一些影响，包括刚才钟刚先生讲的，对我们华人的这个很担心，这个是不是会用到我们的教育，这个高考这些问题上？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想这种担心也是正常的。
对，李忠刚先生，其实刚才您一直在强调说，为什么不能按照比如说经济收入或者社会阶层来划分人群，来确定这个政府的扶持的项目更定点精准的投放，来提高这样的这个社会福利的效率？但其实呢，支持这项法案的人来说，那我们现在细分数据就是为了精准投放啊，我们要更了解这些人群，从而能够更知道你们的需求，更容易去定位到那些需要扶持的人。那么对此您的回应是怎样的？
是这样，就是说你现在它细分，主要在细分的方向上就是族裔和肤色。为什么说到肤色呢？我们东南亚可能和南亚和我们东亚人肤色还稍有不同，所以还沾上了肤色。那么他们在收集这个过程当中，我或者我换个角度可以这样说，就是说 其实我相信我碰到的大多数华人，包括群体，就大家，因为过去都很多华人都来自于很贫穷的家庭，中国过去经济情况不好，其实这都是还是很有同情心的家庭。我们这些华人呢，并不是说当有些人因为特别是在特殊情况下需要 help 的时候不去帮助他，但是更重要的是去收集的，应该收集是他的，刚才我讲的就是这个收入情况，就是。当你把如果很简单的，因为政府有的时候会很 lazy 很懒惰，就觉得哎呦这个群体他会穷人更多一点，或者需要帮助人更多，那么就给这个群体投入，那这个就会造成一个什么情况呢？比如说在入学这个当中，黑人或者东南亚人，你一定要投放资源，就是说一定要让他们中间有一些人去得到这个资源，但你知道是什么样人得到这个资源吗？如果要是看他整个这个黑人的这么宽的一个叫 spectrum 这么一个范围当中，反而是黑人和东南亚人里面家庭比较殷实的，他们的孩子，因为他们的相对来说可以受到的教育机会更好啊，他们更有机会得到这个进入这个好学校或者得到更
多资源。你这样说有具体的证据吗？
但是今天我虽然我们这个提供了很多证据，我可以事后可以提供个证据，但是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叫 common sense 可以想象一下，你想想对于一个黑人或者甚至华人家庭，进到好学校的人当中，当然更多的是家庭条件好一些的人，所以现在实际上当你把种族的因素施加进去以后，不是说是华人和黑人之间，当然我们首先就不愿意有这种种族之间的这种矛盾，但是就得强行的被这种政治就变成了华人有多少人，黑人有多少人，这个人有多少人。但是呢，在这个之后，不是说华人和黑人有多少，而更多的是黑人中间的比较殷实家庭的孩子，在和华人很多家庭情况很困难的孩子在进行相比。
是，
所以这样社会分配就是应该是非常的不合理。
是，所以李忠刚先生的意思是说，在一个种族当中，其实他的这个人群也是有很多的多元性的，尤其是在社会阶层上是有多元性的。但是政府在统计数据的时候，如果是按照种族来划分的话，或包括种族里面的细分族裔来划分，很容易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啊。那么薛海培先生，你对此有怎样的回应？
对，因为在刚才扯到的是这个叫所谓这个 affirmative action，这个中文应该怎么翻译呢？叫
平权法案。
平权法案，对，平权法案呢，这个是个美国社会历来就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就是说刚才李忠刚先生讲的这个情况，我也觉得是存在的，可能也不是存在个别现象，就是说比如说奥巴马的女儿凭什么要到哈佛去被照顾，按照族裔，对吧？我个人在，
但是很难说奥巴马的女儿进入哈佛是因为族裔被照顾的，并没有确实的证据能够证明他进入哈佛是因为
族裔的。所以这就是平权法案的沉重的一个包袱，就是说任何人进去了以后，只要是一少数民族，都摆脱不了这个阴影，是吧？这也是一部分少数民族也反对这个、不支持这个平权法案的一个原因之一。那么现在我们不管是怎么情况，我比如说我个人就认为这个平权法案起码在现有的，我支持平权法案，我也支持在适当的条件下给予这个少数民族一定的，尤其在大学录取啊，帮助。当然这个平权法案还包括在这个职场的提升，还包括在这个联邦政府的这个和各州政府的这个商业机会方面，这三个方面都有。但是在这个方面呢，在教育方面，我觉得我们可以应该再加一个，就在族裔这个考量，可以考量族裔的情况下加一个socioeconomic status， 也就是说比如说你的父母亲如果是律师，或者你家里收入的这个税后以后15万以上，你就不属于这个族裔考虑对象。这些我觉得可以，大家可以找到一个共同能够接收的，能够推动这个法案往。
是，但是难道这不是很多大学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吗？因为
没有
很多大学其实现在在考虑这个入学的因素的时候，族裔确实是一个他们考量的因素，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就像刚才二位说的这种家庭的情况啊，个人成长的经历啊，你 SAT 的考试分数啊，这些不都是因素会放在统一的一个计算公式里面来进行权衡的吗？
所以说这个的程序现在就是比较过程比较不是太
透明
阳光，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其实在大陆华人这个社区里，不管是左一点的右一点，大家对这个要求都是一致的，所以这些好的学校一定要把这个招生的过程要透明化起来，不能我们感觉到最后什么都说不清，对吧？然后说不清就产生了很多的疑虑，或者是焦虑。
所以李忠刚先生，您觉得这是不透明的问题呢，还是他们确实存在歧视的问题？
我觉得我能不能先换一个角度提一下我刚才的看法？你刚才这个海佩也提到这个，他是还是支持这个平权法案的。 其实呢，在去年的时候，我参加一些就是抗议这个哈佛不平等入学过程不平等的时候，我还有点犹豫。其实有很多我们的同事，他们是直截了当反对平权法案。我当时呢，应该还说犹犹豫豫。现在呢，我越来越理解他们的想法，而且甚至我现在开始逐步就通过最近的经验，实在是觉得没有办法支持，或者说我可以开始反对平权法案。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啊？这不仅仅是一个理性的。理性的推断，但这个去 reasoning 对吧，也是一个感性的认识，我都可以跟你讲一下。就前两天在波士顿，我们去在参与这个活动当中来反对这个马省的这个提案，就是这个细分提案，碰到一个远道从那个 Rhode Island 就是那个罗德岛州来的一个朋友，然后呢我们走了以后，他很犹豫的跟我们几个人分享了他的这个经历啊，在那个之后，我真是觉得很难在哦。但我先跟你讲那个经历是什么，我不好说他的名字是什么。一个高高个子一个男孩，他呢，但是就是离婚了，他的前妻呢就嫁给了一个希腊人，然后呢小孩跟他们一块过，然后呢他这个来了以后就跟那个他对前妻就跟他讲，他说要把他的名字改成希腊人的名字，本来是说好了就是华人的名字。其实本来那个希腊人的这个家庭并不希望他小孩为什么一定要改名字呢，对不对？但是他那个前妻就跟他这样讲，他说因为小孩快要上学了，如果是华人的名字，忘了好像姓张还是姓，就是很通用华名字，那么他会更困难一点，他要分要再多考好几百分，SAT 考好几百分多难呢，还不如就改了这个名字到希腊人的名字以后不就容易了吗？然后他，你说我们华人，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多难，就是要我们改那个改姓，对不对？但是就是为了让他的孩子能够有这个更平等的这个
教育机会，
教育机会，然后他要硬去改自己家里孩子的名字。所以在这个事情之后，我就觉得好，我们华人现在，我觉得不光是为了华人，应该更多为整个这个社会，哪怕这个世界的潮流，就是平权法案已经50年之后了，我们应该华人应该和其他的族裔一起真正的去为一个不要由这个姓名决定的，不要由肤色和种族决定的这么一个社会去努力，真正是能够没有颜色。
这个毫无疑问是我们，我想绝大部分美国人都认同的一个目标。但是就只是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到了那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平权法案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像你讲的这种，
当时其实也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啊，可能很多时候是需要在历史的这个长河当中蔓延的过程当中啊，不断的进行修改的。非常感谢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美国观察，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讨论到这里了。那么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